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开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里讲诸天述说哈，应该这是一种文学的写法，因为天不会讲话的，不会述说的，应该他要表达的是人看到世界，人看到诸天，人看到上帝所造的世界，就觉得这个世界一切的现象，包括星星、月亮、太阳，还有大大小小每件事，都表达有一个上帝，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不是说天直接在讲上帝的事情哈，也就是这一般来讲，就是自然启示，神在大自然界里面，在借着所有的受造物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手段。那个显的是这么明显，以至于我们信主的人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宇宙的每一件事情，这个宇宙的每一个东西都在讲话，在讲上帝的荣耀和他的手段。他的荣耀和他的手段大概是指两件事情，主要是指他创造的美好和他管理的手段都非常的美好。这个我想我们特别在布道会的时候，或者平常跟慕道朋友，或者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尤其你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们最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道了。你看星星、月亮、太阳、阳光、空气、雨水，雪花的结晶，分子的结构等等等等，每一行每一页千千万万的事情，我们都会说上帝是在做奇妙的带领。可能如果我们博学一点，或者我们口才又好一点的话，也许我们在传扬他的手段的时候，也就不限于自然界的事情，我们也会讲到人文界的事或历史里面事。也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报应啊，当我们看到恶人呐、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报应的时候，我们也说这不只是在雪花结晶这些里面，在人间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手段。不过这个我们比较少说，我们比较多说的是上帝在自然界里面奇妙的作为。那这种奇妙作为非常丰富，可以说所见的东西都是，甚至超过我们所见的都是。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两节并没有矛盾，就是从我们有认识上帝的人，有智慧的人来看，这些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的宇宙的运转，从最小到最大的等等各种的事情，我们觉得没话可讲的世界讲出了各种的话。再一次，不是世界本身在讲，是信的人他觉得哦，真的是如此。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个他应该是指神呐、因为第一节讲到神的荣耀，那第四节大概是指他的亮带。我们也不太明白他的亮带是什么，我不知道英文是怎么翻的，我也不知道原文是讲什么。不过我们大概推测一下，他的亮带跟他的手段、跟他的作为、跟他的自然的法则大概是类似的，也就是上帝的手段，上帝管理整个宇宙万物的那个方式法则是处处可见的。所以亮带、言语、手段也许有类似的意思，到处都有，从最大到最小的都有。不过这最大到最小的都有里面，他特别讲的一个就是太阳。 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当然是以前人的想法了，以前人包括完全不懂什么天文学的大卫的讲法哈，就是好像太整个他看得到的世界，太阳是住在那个里面的帐，太阳这个世界是太阳的帐篷，然后每天，这也是当然是以色列人那种游牧民族的习惯，住就住在帐篷里面，太阳也是住在他自己的帐篷里，他自己的帐篷就是整个天下。然后他住在帐篷里，我猜了啊，好像就是黑夜的时候，然后等到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就出来了，然后就第五节，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从天这边出来，应该就是出洞房，出帐幕，然后出来绕整个的宇宙绕一圈，没有一个东西不被他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我们也不必说这不合天文哈，太阳系在整个宇宙中是非常非常渺小的，没有，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每一个时代，不管科学多进步，包括天文学家也可以讲的事情，就是我们是活在这个太阳系里面，这太阳系里面太阳是给我们一切的能源和一切的生机，起码不信主的人这样讲，信主人说神透过太阳给我们这些生机，给我们这些能源，然后太阳所释放出来的光和能是给我们在地球上的人得到很多的好处，或者一切好处从这里来。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说神在自然界的启示，在这个启示里面它的那个中心是太阳，或者是太阳系啊，让我们在其中享受。然后我再一次说，各位，这我们平常常常讲的啊，你看星星、月亮、太阳，你看四季的运转啊，这宇宙实在奇妙极了。一定有一位造物主，这位造物主就在跟我们讲他的奇妙。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也这样讲。那我刚刚提到这个上帝的手段、荣耀、亮带、言语、管理和创造整个世界的法则，你也可以说这自然启示，或者说自然法则，科学的。好，我们觉得很奇妙。好，停一下，我们刚刚所有讲的重新想一次了。这个宇宙很奇妙，我们跟不信主人讲，我们看那个什么穆迪的科学影片啊，或者有些人，有些爱主的人会做出一些科学的影片，有的也做得非常好，良莠不齐了，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做得不是很好，有的有一些专家不会乱讲话，有的是喜欢乱讲话的哈。好，就算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再回头想一想，当我们看这个宇宙的时候，我们看着太阳系，或者你天文物理的知识更多，你知道太阳系以外的东西，你也知识更多，不是只看大的，也看小的，纳米科技你也懂，那个原子分子什么子里面最小的东西你也知道，哎，也很奇妙。那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真的很奇妙吗？哦，各位，我们都说很奇妙，但是真的很奇妙吗？我说真的很奇妙，我通常就是我们会很自动的这样说啊，你看这么奇妙的宇宙，一定有个造物主，他如何的慈爱，如何有能力。各位，我就提醒一下，很多科学知识比我们丰富的多得多的科学家，他丝毫不觉得这段经文是真的，他不觉得这个宇宙在讲有一个上帝。有些科学家，有相当多的科学家，有个物理学家 Steven Weinberg， 他写一本书翻成中文《最初三分钟》。那么他平常他也有一点兴趣谈神学的事情，他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所知道的宇宙当然比我们一般人知道就是丰富太多了，这些物理的法则他知道太多了，而他听说他讲得很好，我是不懂那些东西。 然后他就说，他看这个宇宙，越看越觉得荒谬。他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意义。他对了，那就假如说一个什么，把大爆炸讲成是上帝创造的来讲啊，这宇宙有一定有个造物主。它不仅是我们在科学上根本没有看到这个造物主，而且我们在科学上看到这一切，如果你说美好的宇宙，到最后就走向死亡，一个黑洞，冰冷。他说一句很有哲学文学的味道话，你越看宇宙的奇妙，就越觉得人生的荒谬，一点意义都没有。到最后都死了，空了，没有意义。那么多的美，你觉得的美，你觉得的什么生命，到最后就死亡，那有什么意思嘛？我们科学家他说了，他科学家好像只是有一种本能在研究真理，其实研不研究都是空虚的。好，刚刚讲的也许难了一点，我们再讲简单一点。我再说哈，你觉得你看这宇宙，我知道你讲过，我也讲过。啊，四季太漂亮了，太美了，一定有上帝。你看日本海啸的时候，你会说这话吗？哦，上帝好伟大！你看那海啸把他们一个弄死了，哎呦，真是好伟大，好慈爱。你讲得出来吗？所有的台风、地震、洪水、癌症，我们每个礼拜会祷告的，我们接触的，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刚才我们讲，就是尤其我们看到诗篇19篇1到6节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的讲，这个宇宙处处在说上帝的奇妙、他的手段、他的亮带、他的荣耀。你参加祷告会，还有你在平常生活中再想想，是不是处处都是魔鬼的手段，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个人得癌症，那个人生病？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哦，我们也会讲嘛，对不对？哦，那个受精卵胚胎在母腹中的成长是何等的奇妙。然后那些得罕见疾病的又会跟你讲，这是何等的荒唐。为什么这个小孩、这个胚胎、这个父母，而且罕见疾病又不是太罕见了，现在越来越多罕见疾病，而不要那么多很罕见的百万人一个的，哦。过动儿或者什么什么啊？听说他的脑袋什么什么什么，这怎么回事？有一位那么奇妙、那么微调的 fine tune 的上帝，怎么很多地方微调失败了？所以不信上帝的人，可能比我们聪明多的人，或者跟其他信上帝的科学家一样聪明的人，起码数目是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有两点，他们不觉得在这个世界丝毫可以肯定有个上帝。第一个就是你从经验、从五官、从望远镜、显微镜，所有你说一定有上帝，太明显了，怎么我都没看到、没听到呢？这个说起来你说幼稚，但他说你幼稚啊！你说有上帝，我怎么都没看过呢？你说有这个万里长城。你说有谁谁谁？你说有尼布甲尼撒？你说有亚历山大大帝？你说历史、地理、科学有这个人物，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我们就用各种电子显微镜等等等等做实验，我们知道有。那上帝怎么到目前为止，怎么我们还没看到过呢？啊，当然我们这时候就会回答说，哦，因为他不是用五官可以知道的，可是我们刚刚是用五官看到东西，然后说有上帝。科学家、哲学家就会说：“你这一步跳得太多了。你说从五官可以看到有上帝，从五官看到的、听到的说可以推出有上帝，可是我看到、听到就没有上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另外一个讲的，你在世界看到这么多，而那个树木之多，应该远远胜过什么雪花、春天的花那些东西。”就每天，包括你自己家里的，包括你的风湿关节炎等等等等，那个奇妙的上帝怎么会做的世界有这么多产生疾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有一个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古生物学家过世了，Stephen Jay Gould，他就特别写了一本书吧，我想好像也翻成中文了， 就是人家说啊，你看万物，譬如说一个意义昭昭中一个，我们的拇指能弯一下，哇，这都是神奇。这你问这些我们的医生，可能他会跟你讲，这弯一下的确很神奇，神经传导等等。那斯蒂芬杰故事说，写一本书叫《大熊猫的拇指》，他说设计的烂透了。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呢？另外也有人说大熊猫会绝种，就是，上帝给他们这个设计的生理交配的机能太差了，以至于常常不能受孕。好，我要说的就是啊，一方面我们会很自然的，尤其是像诗篇19篇这些，我们很自然说：“哦，上帝真是好奇妙，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也是圣经的话。但另外一方面，好像我们又会说：“哦，对哦，是哦，好像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合道理的事，如果有上帝，不应该这样发生。万一这不合道理的事又发生在你身上，你有一天发现你老公有外遇了，或者说你儿子有什么罕见疾病了，然后你苦苦哀求，神好像又没改变，那诸天就不再述说神的荣耀了，我们就开始也动摇。”好，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呈现出一位伟大无比的神？我们当然应该说有，因为诗篇19篇、罗马书1章2章都有讲，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但我们又必须说，为什么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有的时候我们又看不到，而那么困惑呢？各位应该马上可以讲出答案，就是罪。就罗马书讲到说无可推诿的知道有神，下面就讲到说哦，因为罪恶，所以我们看什么就好像我们眼睛出了问题一样，我们明明看到了，你就站在他眼前，但他看不到你，他明明在跟你讲话，但因为你耳朵出了问题，你听不到他。他明明是可以摸得到的，耶稣说，耶稣叫多马来摸他，可是我们摸不到他。不只是因为上帝的奇妙超过我们的五官，也包括我们的五官和五官所带来的五官后面的我们的逻辑的推理的能力，通通受到罪恶的污染，所以我们看不到上帝。我们看不到上帝，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处处在呈现上帝一切，不管是美好或者审判的世界，叫我们无可推诿。那我们怎么才可能看得到上帝，才可能看到上帝的奇妙呢？所以就人要看到上帝一切的奇妙的原因来讲，是在第7节到14节，就是上帝的律法。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被圣灵光照，认识上帝的律法，你没有从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来看世界，1到6节，你是没有这样的答案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那个上帝的律法不在他心里工作的话，或者这个律法，这个也可以把它讲成就是第9节讲到的道理。也就是，或者是这样说，如果你没有一个新生命，没有上帝把你的眼睛打开了，圣灵把你眼睛打开了，你看这个世界，你看你自己，你看什么？你什么都看到了，你是最好的科学家，你什么都知道，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但最重要，你就是不知道，你就是不知道有上帝，你就是不知道上帝的奇妙慈爱和怜悯恩典。因此1到6节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要阿门1到6节，你就必须接受7到14节。前面是讲自然的法则很奇妙，后面是讲上帝的法则，那是一切的根本。好，不过我们就先讲到第6节，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心中有你的律法，能够让我们苏醒过来，能够让我们看到、听到、知道你的慈爱、怜悯、圣洁、良善。 主，否则我们念再多的书，读再多的道德教训，我们还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公理，没有善良。主，求主帮助我们不断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免得我们糊涂。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